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从中国来到美国参加一个活动啊。那么他是一家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杜可明女士，欢迎可明。
大家好，我叫杜可明，谢谢小袁的邀请。
好，那我们知道，杜可明呢，他先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然后后来呢，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留学，那么留学之后呢，他创办了一个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在国内也开展了一些慈善的工作，主要是就是组织捐款，社会各界的捐款，然后给贫困地区捐建蒲公英的儿童图书馆。那么这是我一些简单的了解的一些介绍。那么可明，你是不是就是对您的慈善基金会还有蒲公英儿童图书馆做更多的详细的介绍？
好，我会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蒲公英的故事。
就是我们知道啊，您当初到美国的时候学的是儿童早期教育这个专业，那么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刚刚小袁已经介绍过，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毕业之后我去了深圳一家高中教语文。那么其实在高中时代我就有算是有一个梦想吧，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可以改变中国的教育。那么等到我去做了高中老师之后呢，那我发现这个班里的孩子可能在有一些心理层面上比如说比较自卑的孩子，或者说没有办法跟他人交朋友的孩子，那我会去思考说这些孩子是怎么样从出生一步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自己也经历很多困难，所以是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让我对儿童早期教育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我做了两年高中老师之后呢，那我就想着到美国来学习这个专业，所以可以说是带着明确的目标来到美国学习这个专业的。
我觉得你的出发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觉得高中生有问题呢就追到他学前，如果能纠正或者能够影响他，最后能够是可能受影响的那些孩子到高中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对。
那么根据您自己的教育背景啊，就是在美国著名的大学读了硕士学位教育方面的，然后呢又回到国内去从事慈善公益的事业。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慈善事业感兴趣的？最初的初衷是您刚刚就讲了是这样子吗？
其实来美国学习这个专业，当时的理想是想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国去开一个我自己的学校。那么其实我的人生的规划中在2004年前可能都是没有想过自己会曾经来从事慈善的这条道路的。那么这个可能还需要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故事说起。那当时我在密歇根州学习的时候，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的时候，还有在中文学校教中文。那么当时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活动，是在圣诞节这天我们学校的老师需要给孩子们买一样礼物，就是送给班里面的孩子。那当时我们一般是去这个 Dollar 店去选。 那差不多在2002年左右吧，应该是02年左右，那我去这个刀乐店给我们小孩选东西的时候，这个店员就指着那个 checkout 的那个台上有一个纸箱子，他说你要不要买一样东西放到这个纸箱子里面，那我们会收集起来去给到社区里面比较贫困的孩子来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那我当时听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是给了我一个触动，因为在我出国之前，我可能接触到的慈善就大部分是有钱人和明星来做，那么在美国，那你们也知道，去刀乐店的人可能经济上并没有那么的富裕，但是即便在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每个人出一块钱来献出我们的爱心。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好，那我就和当时的国内一个卖书的一个很著名的网站，就是卓越网，那么你们也知道它现在是 Amazon 中国，那么我当时就给那个副总裁就写了一封信，我说可不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也有这样子一个虚拟的盒子，当人们去 check out 的时候就也可以买一本指定的好书放到一个虚拟的盒子里面，然后由这个网站收集起来去可以给到全中国贫穷的孩子这样子一份礼物。那后来当然这个计划它并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件事情，那既然靠别人做不了，那就我自己来做吧。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纸盒子让我走上了这个从事慈善的这么道路，那我就开始从自己捐助贵州的孩子上学，给他们买图书开始，就影响了我身边的一批朋友。那么就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玄伟健哈，那么他当时在密歇根大学，那我们两个人后来是这个 Pass Love Charity Foundation 的 co-founders， 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就觉得说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去影响很多人来关注中国贫困孩子的上学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来成立一家基金会，然后可以更加正式的来做这个工作，可以让更多的在美国的华人有力量有爱心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去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这里可能要跟小袁也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个基金会是2006年正式成立的，那么在他获准成立之后，我其实是还是一直在美国，就等于是毕业之后差不多4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美国帮助中国的孩子，那直到我2010年海归。
好，那我们也更新一下，就是您是毕业之后就在相当于全职在做这个慈善基金会对吧？
对，是的。
那么这基金会叫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当初起这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来源？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之前在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有一部电影的介绍叫做 Pay It Forward， 那么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熟悉哈，那么它讲的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初中的小男孩，然后他的社会科学的老师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说假如你来设计一个项目可以改变整个世界，那你会怎么做？那么11岁的这个主人公他就设计了一个叫做 Pay It Forward 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假如有人帮助了你，你不是回报这个人，而是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继续帮助3个人。假如说每天这个爱都在传递的话，那么可能短短的14天，这个爱就能够传到400多万人的身上。那当时我其实非常被这个故事打动，然后回来就有搜索这个跟他相关的基金会的信息，那我发现荷兰啊、美国啊、加拿大、英国可能都有这个 Pay It Forward Foundation。那当时我就想，那要是中国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就好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么好的理念在中国去落地，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可以更好。所以当时就是在和玄伟健在想这个基金会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它叫做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就是也是希望来继承这个 Pay It Forward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吧。
啊，那你们正式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之后，头几年的，可以说是工作重点是在美国的，但是就是说，筹集了捐款之后是用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孩子身上啊，但是自从你海归之后，那么工作重点就也移到了中国，是吗？
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当时基金会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就等于是在美国是过着中国的这个时间在工作。对，
那就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基金会后来做了很多就是捐建图书馆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图书馆的名字一开始呢叫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后来现在正式名字蒲公英儿童图书馆啊。
对对。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捐建图书馆的？而且呢为什么要决定捐建乡村图书馆？
好，这个其实2006年我们基金会刚开始做这个捐助的时候，是帮助贵州威宁地区的一些孩子来交学费，然后使得他们可以不至于辍学。那么当时我们同时还有在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帮那里的孩子去募款，去给他们去买一些图书。那么最初的时候只是停留在这样子一个买书的层面上。那这个的考虑就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可能老师的这个水平其实是不容乐观的。有可能这个老师他可能是5年级毕业的水平，然后他有可能是乡村里面是属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然后他回到这里面来做老师。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学校里面好的资源其实是非常匮乏。所以我们想，以当时我们的力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把足够好的老师给带到这个乡村。那么图书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又比较快捷的方式。所以这个捐赠图书的这个活动是从我们基金会开始就是一直有。那么后来到2007年的时候，就是国内有一家基金会说给我们捐一些书哈，那我们也很高兴，然后也给他开了书单，希望他按照我们的这个书单来给我们捐书。后来到了等我回国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他们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把我们约定好的这个书捐给我们，而是给了我们一堆就是压仓的，对，
不用的书，
一些压仓的一些书，比如说里面可能有什么王阳明全集之类的，这样子给小学生哈。那我当时其实我也是受到的算是一个刺激哈，就是觉得可能去依靠别人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图书捐赠好像也不是特别靠谱。所以那一次事件之后，我就决定是自己来设计一个图书馆，那么就详细的规划了这个活动应该怎么样来做，并且把整个 proposal 贴到了我们的论坛上。后来是香港陈一新基金会在网站上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提案，觉得非常好，然后给了我们第一笔10万元的捐款。所以第一个图书馆是2008年的暑假，在安徽的临泉县的王楼小学落地了。对，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是怎么样转移到来做这个蒲公英儿童图书馆的这么一个背景故事。
这个书单是怎么确定的？
这个书单当时我还在美国哈，那么我就想，那需要去思考的是国内哪一些人他们可以推荐真正优质的童书。所以当时在互联网上做了非常多的搜索的工作，那么有发现说比如说当时有一个民间的一个儿童阅读推广组织叫做小书房，那他们的这个发起人依然这个姑娘她非常的懂童书，在这个儿童阅读领域当中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所以会邀请她来给我们推荐书。那么又考虑到性别还有年龄还有从事的工作的差异，我们也请了 在这个一线的，在小学里面做一线语文老师的，一位叫周启新的老师哈、啊。那他现在是中国也是一个三叶草阅读推广的一个发起人。那么也请他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书，还有请了当时是儿童文学博导梅子涵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书。所以说这样子保证整个荐书的团队啊，男女老少可能也都有，这样子的话就不至于使整个书单会有某一些个人的这个偏好。嗯，那这个是我们请的这个专家。然后另外在这个选书的标准上，就我们近几年来就也会对好书就是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大概会有五个。第一个就是好的童书它需要有先进的儿童观，它是要站在儿童的视角上为儿童去创作的。然后第二个是这本书的价值观要能够激发人的思想和情感，然后第三个是语言要是优质的啊，那特别是一些翻译的一些语言我们也很注意看这个译者是谁，出版社是谁。然后第四个的话是因为有一些书是自然科学的书，它是一些知识呈现的书，那我们会期待这个知识的呈现是有趣的，是富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五个就是这个书的这个书的装帧设计、纸张、油墨等等都必须是非常高品质的。
我们知道截止到现在蒲公英儿童图书馆分布在中国18个省、36个城市、59个县区、147个标准图书馆、18个非标准图书馆。那么这147个标准图书馆的图书是不是基本上是统一的吗？
书单大概会每一两年会更新一次，对，所以在同一时期的这个图书馆的书是统一的。
很明显王阳明全集不在书单上面是吗？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到美国故事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个慈善组织啊，是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杜可明女士。那么可明呢，她就是10多年前在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留学， 经过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有所触动，他想把这个理念，就用到，国内的孩子身上去，所以呢，就和另一位在密西根，读书的留学生，玄伟健先生啊，共同创办了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那么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在美国就是全职做经营这个基金会，经营了差不多4年之后呢，又海归继续做这个慈善基金会。现在呢已经开始，就是现在已经把这个基金会的影响越做越大，所以呢像我刚刚说的，已经在全国59个县区建了147个标准的图书馆，18个非标准图书馆，就是影响的人可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啊，这样的孩子啊。那么这书呢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正能量，是专家推荐的统一标准。那么这些我相信使用这个图书馆的孩子都是非常有福气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可能的人生可能是不同的。那可明你能不能继续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后来是蒲公英儿童图书馆，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现在经营了有10多年了，有没有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酸甜苦辣的故事，
嗯，
好的，这个你一问啊，这个脑子里面其实上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浮现出来哈。那么先说说甜吧，因为我觉得这10年来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一直在追求自己喜爱的事业，然后也因为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带给了很多乡村孩子确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校生活。那么那田当然是看到这个孩子们跟老师们因为这个图书馆而产生的一些改变吧。那么其实我还想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图书馆进入到这个学校，那么除了这些很好的硬件之外，那我们还会给这个乡村的老师提供一些培训，有关于他们怎么样看待儿童，怎么样来看待教育教学。那么正是这些老师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些改变，其实是带给了整个学校很不一样的变化。那么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学去走访的时候，我有问他们，我说那这个图书馆以及包括我们的教师培训进到你们学校之后，你觉得这个改变就是最大的这个改变是什么？然后这个老师回答我的是，以前孩子们可能见到老师的时候会敬个礼，说声老师好就跑走了，但是有了这个图书馆，有了这些老师的这个培训之后，他说孩子会走过来，会拉着他的胳膊，会挽着他，会说哎，老师你今天身上好香啊，老师你今天穿得好漂亮。然后在校门口看见老师没有打伞，就会跑过去把伞送给老师。所以这个其实是听的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特别温暖感动的。那么这个也是蒲公英图书馆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是通过阅读也好，通过这个图书馆的平台也好，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是让学校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让它成为一个关注人、看到人、理解人和尊重人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子是学生跟老师之间有爱的流动产生了，然后学生也因为老师尊重他们而变得更加的愿意去学习，状态也很好，很积极的这个去过好自己的学校生活，那可能没有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加让我们感到开心的事情了。然后甚至还有学校的老师说， 他不想离开，啊，怕有这个考到城里的小学这样子的机会，他可能都不想去，因为那边没有蒲公英图书馆。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这个故事。
艰苦的地方讲一讲、
啊、什么？
讲一讲最艰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艰苦的时候啊，那么其实去这个乡村建图书馆，特别是当我们任务比较多的时候，对于项目执行来说，真的还是蛮辛苦的。那么以2016年为例，我们一共建了35个小学馆，一个中学馆。那么我们当时的这个项目执行，一年总共就365天，出差应该是在220多天。对，那这个可想而知，拎了行李箱出来之后，那有可能是2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路上，在乡村里面奔波。那么这个的辛苦和孤独啊，这个有些时候
牺牲了很多家庭的时间，
有些时候，对，用我们项目执行黄钱的话来说，那就是有些时候走出图书馆，哎，天已经黑了啊，然后看到这个村头的这个树的这个黑影子，就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是蛮孤独的。那假如说我们的团队可以人更加多一点，那么可能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嗯，主要是在路途上，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太长，那么就是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可能，比如说你在美国的时候一个人，到现在，有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出差，忙不过来，团队也不断的壮大，每年建的图书馆也越来越多。那有没有一种，可以说是成就感，或者就是，自豪感？
成就感跟自豪感可能不问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说很明显时时刻刻带在身上，但是你要这么问起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为我们整个团队感到骄傲，也为我们整个项目今天所取得的这个成就感到骄傲。那么总的来说可以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其实蒲公英真的是一个幸运儿，从我们刚开始在美国做助学开始，一直到今天12年当中，其实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信任。那跟我们把这个财务做得很透明，把项目做得很扎实，可以让捐款人看到他的钱确确实实是发挥了作用，而且是那么的有效。那么所以这10多年来，我们可能一直都没有缺过捐款，就是没有说到了需要主动出去问各个公司啊、个人啊去要钱。那么社会各界一直其实都非常支持我们，就是主动的捐款很多，所以这个可能是这十几年来非常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然后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骄傲吧。然后另外就是就是这个图书馆，其实因为团队中有很多注重细节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在细节上非常的下功夫啊，就包括这个环境中，我们的地板、我们的墙壁、窗帘，还有一些为孩子们设置的一些抱枕啊，还有一些文具，可能都非常的为孩子去考虑。所以这个成就感就在于每次当我们看到这个图书馆一个新的馆建好之后的那种就觉得它很美很漂亮，然后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都渴望进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幸福的感觉跟喜悦的感觉，可能从来都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感。就按道理来说已经建了100多个了，可能这个在拍照片的时候觉得哎都一样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每做一个新的，那种喜悦跟当初的那种感觉都丝毫不曾减弱。
能够10多年坚持做慈善，有没有一种信念或者说情怀在支撑着你？
首先是要回应一下坚持这个词儿哈。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小袁，就是你特别爱吃什么？
红烧肉。
红烧肉啊，好。那我如果说，哎，那你坚持吃红烧肉，坚持了30年，有没有一种信念在支持你？
我倒没有坚持吃红烧肉，我每天坚持吃白米饭倒是都是就是活下去必须的。那红烧肉呢，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一年两年不吃到，第三年看到还是想吃的。就是这样
的。那我们其实就是要的是那个想的那种感觉。刚刚这个当然是个开玩笑的打比方，因为其实在过往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记者采访中，他们其实也都会问相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好像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信念在支持你？那我的回应通常会希望这个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假如说这件事情是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特别热衷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喜欢本身它就是一种信念，它很自然，它就像空气一样，它就像你爱吃，不，它就像你吃白米饭一样自然。对，所以这个信念本身其实也是我们来做这个图书馆，希望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知道今生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并且能够拥有这个能力去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圆满的一个心愿了。
真是太棒了。那你们有没有统计现在有多少人参与过捐款？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统计的一件事情，因为除了像公司啊，还有一些明星呢，这个是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些大众的一些捐款，特别是我们从2015年以来有那个99腾讯公益日，那么可能当天给你捐款的这个人次就是上万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分钱一块钱，那么都是不记名的，那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多，也难以统计，可能也遍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对，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刚刚正如我们的嘉宾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杜可明所说的啊，可能一天两天做慈善不难，10年一辈子做慈善，而且成为像吃白米饭一样自然的，还是不容易的，那么也是很可贵的。我想还是替您所做的这个慈善工作所受益的孩子要谢谢你啊。那么我们知道你也翻译了很多畅销书啊，包括《 经典的儿童图书叫《大红狗》，那么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就是您翻译的那个版本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0万。还有国际安徒生插图奖彼得西斯的作品《群鸟的集会》，还有《爱丽丝梦游奇境》《睡美人》等等图书的翻译都是您。那么您在管理这个基金会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之际，还能够翻译这么多的书，发行量这么大，而且还得奖，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之前有提到我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所以可能对这些阅读是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么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些出版社的邀请来翻译这些书呢，那么说起来也都是因为蒲公英图书馆的一些缘分。因为我们有一位理事尚飞先生，那他是九九读书人的一个副总编，对。那么正是因为他和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那么他会来邀请我翻译大红狗还有群鸟的集会这样子一些书。那对于我来讲，那确实每天是很忙啊，但是觉得这个有这样子很好的机会在眼前，那自己也特别特别喜欢为儿童去做一些这个跟图书相关的事情，那所以就也会接过来做啊。那么可能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像爱丽丝梦游奇境断断续续可能也翻译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哈。其实我会正如刚刚所讲，我们在为儿童选书的时候会非常注重那个语言的质量，所以自己在翻译这些书的时候也是字斟句酌。有些时候可能今天觉得用这样子的词比较好，那可能过两天再想一想可能还要再换啊，那可能再过一个礼拜还要再去换，所以就是一定要换到说这个意思要表达的特别的到位，然后还要符合儿童的听起来的那个感觉，然后也要符合他们的那种心理年龄的那种特征。所以就也是可见为自己喜爱的事情，为孩子去做这个事情，自己也是非常心甘情愿去付出很多的时间。
您后来呢还成立了上海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上海绿种子儿童发展中心，那为什么需要成立这些中心？新成立的这些中心跟蒲公英的儿童图书馆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好的，那我先来说这个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吧。那我2010年海归之后，那么就需要在上海，在这个中国本地要去开展这样子的慈善募捐的活动，那么肯定需要在中国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来接收国内的善款。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哈。那么其实这个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跟美国的这个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其实就像是一个什么关系，也不叫姐妹关系，就是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对对
对，一中一阳是吗？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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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中一美。
而且这个名字也特别跟爱心传递其实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传递爱，但蒲公英也刚刚好是它的这个种子会不断的飘散出去，然后飘散出去，这个扎根开花之后还会再有新的种子飘散出去，就像是我们的爱心传递一样啊。好，然后这个绿种子儿童发展中心呢是2014年我在上海成立的，那就是类似于像是一个幼儿园加小学，我们现在有2岁到9岁的孩子。那我在这个绿种子当中实践的其实就是我期望在乡村去推进教育改革的模式，在我自己学校里面的一次尝试。对，所以就是可以理解为我在上海有一个自己的学校，有一个自己做教育的实验的基地，然后我们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甚至我们的一些老师，就可以成为蒲公英在乡村学校做教育改革的一些资源。那现在也有就蒲公英的一些乡村老师 是在我们绿种子的这个群里面哈，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那他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绿种子的老师平时是怎么样来对待孩子的，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怎么样去设计课程和开展活动，甚至今年假期我们可能都有计划请蒲公英的老师来绿种子来做一个像是实习生这样子的这么一个计划。所以就可以理解为，那么在城市是我的绿种子，然后在乡村是蒲公英，那么他们两者之间遥相的这个辉映吧。嗯
嗯，前些年啊，应该是应该是前两年啊，在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叫希拉里应该和这个中国女孩聊聊人生。那么当时呢，应该是美国总统竞选在如火如荼之中。那么啊，这篇文章呢，实际上是介绍了你那个在24岁的时候，作为100年来第一个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的啊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就是去学习家庭儿童生态系统生态系，然后又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做慈善。当时这样一个文章就是如果希拉里跟你谈的话，你觉得你会跟他谈什么呢？
首先是非常感谢当时腾讯公益的小伙伴啊。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清楚的记得是差不多应该是2016年10月份的时候啊。那他腾讯公益说要把我们蒲公英做一个推广，那么那当时这个推广上来之后，可能迅速这个阅读量就上了10万加哈。那我当时看到这个名，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啊，被吓了一跳哈，然后把希拉里都放到这个标题上了啊。那其实这个是感谢腾讯公益的抬爱。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可能没有想过要跟希拉里来谈谈什么，但是我可能想借助这一篇文章，导师传递了我自己对怎么样去过好一个人生，然后怎么样通过一己之力，尽可能的去带给他人一些影响的一些思考。其实上这篇文章归根到底是我对教育要做成什么，怎么样去实现的一个思考。对，
这个文章里面还是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孩子们的来信，很有趣啊，就是其实也蛮感人的。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图书馆，还有这么多儿童的公益工作，这样的感人的信件还有其他的这种事件多吗？
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蒲公英的一个分享的大群，那么里面有300多号老师都在里面。那老师们会给我们每天，就是他们都会有这个几百条的信息在群里头分享，那当然也会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哈。那就以前不久为例，我们一个老师分享出来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可能之前都是属于班里头所谓的这个差生啊，是成绩不好的，但是有了图书馆之后不久，就是整个人就像变了样一样啊，就是会对这个阅读就很痴迷很投入，然后可能是这些好书也滋润了他，那么他整个人就是变得爱学习，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变得很好。所以上次来分享的时候是说，这个当初成绩很差的孩子现在已经是3好学生了哈。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当然可能我们并不在乎3好学生这个称呼，但是我们高兴的是这个书让这个孩子可能原先的这个状态就像一朵花枯萎了一样，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图书馆的出现，他又重新变得鲜活。其实我们感动的是这个孩子状态的变化，像一朵花一样的再次盛开，是这个让我们感动。
那你们现在有 110几个图书馆影响的孩子有多少呢？
据不完全统计啊，应该差不多是在13万多吧，13万家。
嗯，这个功德无量啊。那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有爱心慈善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也是蒲公英发展中心的创始人杜可明女士光临我们的节目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她在中国资助这个乡村孩子能够让他们阅读到非常有质量非常正能量的书那么能够影响这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孩子的故事，那么我相信不管是这些孩子还有家长，他们的人生因为你们而改变我相信他们都会感谢你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邀请，感谢小袁台长啊。那么其实我在美国生活了9年，那这次虽然是出来做一个公益的游学，但是回到美国的那一瞬间还是会有一个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借助今天的机会和在美国的这些中国朋友来表达一个心声，就是假如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朋友能够有一份这个心来关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孩子，可以让他们在遥远的这个大洋彼岸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假如说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有一份力量贡献出来，有时候可能是钱，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一份专业的一份擅长比如说你可能正是做教育的，或者说你有一些传播的资源那非常非常渴望我们华人朋友可以在这个大洋彼岸，我们可以来携手做一些共同的努力，然后可以让很多美好的这样子的奇迹可以发生在中国的乡村，可以带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好的未来。
如果有人想捐款，是通过什么途径？
有人想捐款的话，那可以去上我们的网站 Pass Love Charity PASSLOF.org， 可以来上我们的网站，应该在首页上会有一个美元的捐款通道，
就是 passlove.org 是吧？
对对对，是的。
那我们也希望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还有蒲公英儿童图书馆在国内能够越做越好，能够影响帮助更多的孩子。谢谢杜可明，也谢谢各位捐款的同胞，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